我今天想分享的圣经人物叫拿俄米，是一个婆婆的故事。有人知道这个拿俄米是圣经的，在圣经的哪一本书吗？路德记师母已经分享了好多遍哈，在我们这个妇女查经也常常讲到，都是你们分享过，好像也讲过拿俄米的故事哈。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读路德记的时候，常常是把我的焦点放在路德身上，因为路德记的主角是路德，啊，路德也是在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几个女人中的之一啊，所以呢，以前不太关注拿俄米，这次我读经的时候，不知道是年龄大了哈。或者是也到了要做婆婆的年龄了，所以呢，就特别的关注这个拿俄米，看他在他身上你看到什么，你学习什么，有没有可以在他身上看见的信心的，啊，和他怎样来跟随神，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啊，如果有人不太熟悉这本书，我先把路德记的这本书的故事梗概，几句话简单的介绍一下哈。这个路德记是发生在四世时代，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已经偏离了神，整个以色列都是处在一个黑暗的状况下，神也常常的击打他们，哦，他们就悔改，归向神，神又赐下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整个四世纪的这个规律哈，这个 pattern 就是这么一个哈状态。那这个路德记呢，就是发生在四世纪的中期，当神的惩罚再一次临到了他们，当时就是有发生了大饥荒，有一个家庭，
这个孩
那
子，
个丈夫
对，
叫以
那现在
利
要把
的，
它跳到哪个专题呢？
我不用，妻子叫
就先讲
拿
这本
俄米。
书，我就是。
带着你的孩子要逃离这个饥荒，就从犹大的伯利恒逃到了摩亚。摩亚是神所命令他们不能跟摩亚结亲的一个平哈，也是以色列的敌人。按理说，他们也知道在生命记里面神有说过，摩亚是不能进耶和华的会堂的，他们是以色列的敌人。按理说，他们不应该去那里，但是呢，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因为他们的肚子在以色列，在伯利恒没有粮食，遭遇了饥荒，可能哈，孩子哇哇的叫，两个儿子带，还是幼年，那哪里有面包，人就逃向哪里，这个就是他们的方向。我想，当今时候哈，人往哪里去？也因为那里可以看见，肉眼可以看见的更好，物质更丰富，工作更有机会，所以人也往那个方向流动。好，然后这个以利米勒呢，就带着这个家庭就到了挪亚。不久以后，以利米勒就死去，然后原因圣经上没有讲，然后过了一阵哈，他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的女子，然后两个儿子也死了。圣经用了短短的五节就开篇在路德经里面开篇就把拿俄米的人生的前半场就讲完了，仅仅的五节，从第六节开始，应该说拿俄米的人生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调整方向，打算就在经历这种苦难中，他打算回归了，回到以色列那里。他为什么要回归？因为他听说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给他们粮食，所以他打算回去了。然后他的媳妇要跟随他回去，他告诉他们：“你跟回去的话是没有前途的，你们因为那两个是摩押女子，我们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不可能再成为我的儿媳妇。我 也没有丈夫，即或有，我的也没有可能等我的儿子长大再嫁给他了。所以呢，跟着我去的话，实际上我们不会再成为一个家庭，也毫无意义的哈，毫无盼望。然后两个儿媳中有一个叫什么？叫俄尔巴，
啊，对。
俄尔巴就回去了，回到他摩亚的家里。然后另外一个儿媳就说出了那个圣经很著名的一句话哈，你到哪里我到哪里，你死在哪里葬在哪里我就葬在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跟随他回到了以色列。然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在拿俄米的指导或者带领下，路德就。之前是路德遇见了波阿斯，然后在拿俄米的带领下，他主动的，应该是路德主动的去向波阿斯示爱，然后最后波阿斯娶了路德。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然后拿俄米呢也成为那个大卫的爷爷的，大卫的爷爷的养母。相当于哈，就俄贝德的养母就是拿俄米，所以拿俄米就在圣经上也留下了他的名。所以今天故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路德是路德记的主角，所以可能平时不是每个人都关注在拿俄米的身上的。好，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我们来看拿俄米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哈，在圣经短短的四章《路德记》，如果你去读的话，像一般的阅读的速度，大概就25分钟就可以读完，很短，确实很美的一本书，是四世时代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啊。那拿俄米呢，实际上在路德的生命中是一个。是路德的一个带领人，让他真正的认识上帝，跟随上帝的指引的。在路德记里面前5节刚刚提到哈，拿俄米的人生就很快的总结了。实际上，他的人生在路德记里面是从苦难开始的，先是死了丈夫，紧接着，哎呀，好像
没电了，
能
赶快那个，
我一
你
直
再把
到他
音
的
乐
听
调
得
回
到
去。
这边，呀，你主要是对这边，
对
麦克风是对这边，对，就不用
，OK，
听得到，我就不用听的哈。那个，听得见，可以在这边，没有动静。拿俄米的人生就从哎开始，他的前半生死了，丈夫死了，那个儿子实际上是很苦的，虽然他的脾气比较甜。好，甘甜，但是他就像他回到那里以后，跟那个以色列人说的，不要叫我甘甜，叫我苦。好，他就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这个。然后他在这个情况下，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回归。其实像拿奥米在这种大家的人生中回归容易吗？不容易。好。不容易的，他决定回归。其实很多人哈、啊，当他遇到苦难以后，反而不容易回归。举个例子哈、啊，有一个曾经是北大还是清华毕业的一个学者吧，或者是比较知识分子，
可以看到，
啊，
但是这，
现在在加州，
等一下，
在后来就可能身体出现状况，就找不到工作，最后就流落街头在讨饭。不知怎么回事，那个记者就找到他，就问他，就说你在美国这么苦哈、啊，沦落街头讨饭了、啊，你要不要回到中国？你也是北大的才子啊，好，那在中国找一个工作应该没问题的。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这么惨，我不愿意回去让我的同胞看到我现在的状况，我宁愿。被人歧视也是在美国，被这个异族人歧视，我也不要回到中国被自己同胞歧视。其实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宁愿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别人低看你， 也不愿意回到一个熟悉的环境，让别人欺骗。那然后你，当他在这个苦难之中想回归的时候，他会考虑这些，他会考虑他回去。以色列人，他的同胞犹大人、伯利恒人怎么看他？然后呢，他也会考虑，他做这个决定很不容易，他也会考虑。他现在他的两个儿媳对他很亲密，他叫他的两个儿媳叫我的女儿们，可以看得出来他跟他们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非常好的。那他在摩押的话，这两个女儿们可以给他养老送终。那他要回到以色列呢，他可以做
这
这样
是
往
他
的
没
一
有，
个。他如果考虑他的未来的话，人做一个决定总会考虑未来。那他要回到以色列呢？回到犹大呢？他就没有这个有可能随便养老送终的。那他为什么还坚持要回归呢？实在是耶和华神，就像第六节
没问题，
说的，
这有一
眷顾了以色列。他相信耶和华神要眷
那
顾
就他
他，
没开，
也会
这儿开着。
供养他，跟他去啊。
没事，
诗篇
刚弄
一
起来，
百一十九篇六十
你
七
应该
节
是有
说。
个圈的，
我为这苦先
你就
走低了，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拿欧米要跟着她丈
就是
夫
表示
要到摩押去。
这
我
个
们
可能
知
是我
道
的
是因
这儿，
为逃
我
离
这儿，
饥荒。
但是我
到
啊，
底
但
她
是
当时做这
你
个
的意思
决
把
定
这
的时候，
这
她
个现在
是
在我
共
们，
同参与了这个决定，还是
没
说
有
她
关
是
系，
一个
我
顺
还
从
是
者，
想说，
是她丈夫去做的
你
这个决定的？
看看，
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
但是
就是
你
说，
当
神，
过来可以，
他们
是
去
挺
摩
好的。
押，
你在家里
不
听
是
你，
神的心意，是走
你
迷了路，
现在
是
你
偏离了
的进度，
神的方向。
对你
据
讲的，
拿
等
后来他
就会被
所
的，不是我的
处
问
的
题，
这个
上
苦
面
情
的。
处卑来说，他知道神的手加在他身上，击打了他，所以他在为走迷了路的，在为遵守，在为受苦之间走迷了路。现在呢，他的心回转过来，他要归向神，他要走到遵守神的话，他决定了要回去，就是因为神的这个吸引力大过了这个世界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一吸引力，他决定要回去了。他不顾他的未来会有可能会欺骗他，他也不顾他的同胞会怎么样看他。他没有看，不再看这些，不再关注这些，他决定了回去。好，这是我听到他的这一点。好，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太多的顾虑？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有没有太多的顾虑？我们跟随神以后，会不会脱离世界，就会过着清苦的日子，物质上就不再丰富？有考虑这个吗？我相信我们有的哈，但是看到这里的话，你就看到拿俄米的这个信心哈，在神里的这个信心，他的依靠就在神，他不再看这些，他与过去的他，与他曾经离开犹大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哈。第二点我看到的是，他的儿妇们都很爱他。第1章第9节说。当他决定要回去的时候，第1章的第9节说：“然后你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到本国去。”然后过了几集又提到第14章14节又提到，因为他们要分别，所以两个儿妇放声大哭，想跟着他。儿妇就是。婆婆和儿媳妇的关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熟悉的，也知道那个是应该说是所有关系中最难的。其实不仅是中国人，美国人可能要好一点，因为美国人不太与婆婆住在一起同住。但是美国人其实也挺难的。我身边有很多嫁给美国人的中国女性哈，她们看到她们的婆媳关系。其实也不容易。曾经有一天，我在我们那个幼幼班，我在我们教会有个幼幼班， 那些都是年轻的妈妈，因为孩子都是在三岁以内哈。有一天我就叫什么 overheard，就不小心就听到了几个年轻妈妈，因为我在那儿带孩子吧，大概有5、6个年轻的妈妈在后面吐槽自己的婆婆。大概6个妈妈中5个都说了婆婆对不对？那是啊。
6个妇女中就有5个吐槽自己的婆婆哈，其中有一个呢就沉默了，没有讲一句话。我当时在观察哈，哎，好就没有讲一句话。我就其实啊哈，能够这样不讲婆婆的，就是背后不讲婆婆的坏话，能够和平相处、相敬如宾，已经是婆媳关系中最好的状态了。我觉得哈，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美国人中有这种，我曾经听到一个姊妹哈，她是美国人在网上的一个分享，她说也是分享这一个路德记，她就说她跟她婆婆关系算很好的，就是她也很关心、很爱她的婆婆哈，啊，也婆婆也对她很好，但是呢，要哭着喊着跟婆婆住的话，扪心自问，她的确是不愿意。他的确是不愿意哈。我想的话，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中间又有丈夫，又有婆婆，又有儿子，这种复杂的关系，要跟婆婆在一起住的这个愿望，的确是很少有哈。有没有遇到有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是这样的，想跟婆婆同住的？有哈，许妈妈有哇。
我就是跟婆婆住在一起，
你想吗？
就
但是
在当
你。
时，
住到他死，你喜
你喜欢跟他一起住吗？
哦，你喜欢，那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办法，
哦，你们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好，啊，我们一会儿来聊啊，就在这个。但是你看路德，他的确哦，你看拿俄米哈，他的确是跟世上的所有婆婆不一样，他的两个儿媳妇很爱他，愿意来跟他住。如果你说路德爱他是因为爱神，跟随他是因为要跟随耶和华神的话，他另外一个儿媳妇叫俄尔巴，他是看圣经应该他是不认识神的，因为他最后就或者叫他不愿意跟随神的哈，他最后跟随了他自己的愿望，回到了摩亚中，那个圣经就没有再提过他。那他也是爱婆婆的，她也是哭着闹着要跟婆婆住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俄尔巴是哦不，拿俄米是真正的活出了福音哈，活出了神的形象。曾经有一个姐妹哈，她跟慕道友传福音，有一个慕道友就她的也是她的朋友就说，我对你的你相信的不在乎，我也不关注，我也不 care 哈，但是我很羡慕你现在的心态和生活状态。那个他的朋友就问他，你可不可以不要讲你的福音，不要给我传福音，但是讲一讲你怎么来考虑这些事情的，你怎么来为人处事的哈？这个姐妹就跟他说，说我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决定，我所生活的状态，都是因为我心中所相信的。如果你要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和你对我现在的人生感兴趣的话，我必须要向你传讲，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所相信的是什么。所以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特别是信主的姊妹哈，我们今天都是姊妹，我们信主的姊妹，我们相信的什么，就是你所活出来的。反过来说，你活出来什么样子，就是你相信的什么样子哈？你相信到什么程度，就意味着你活出来的状态是什么？你看拿俄米，他这样的信着神，按照神的律法所行，他的儿女，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妇非常的爱他，想跟他生活。我那个前段时间，我们家先生在跟我讨论哈，今后要跟儿子住还是女儿住？虽然还有点早啊，但是我们在说，我们家先生就说不要跟儿子住，你不可能跟媳妇处得好。其实我一点都不生气，不要说他，我对我都没信心，我对我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跟儿 儿媳妇相处是一个最艰难的一个关系。但另一方面，当我下来以后，我在思考，我另一方面我又是盼望着有这么一天能够跟我的儿媳妇住在一起。我觉得不是对我有信心，而是对神有信心。我相信，我只要靠着神，我相信，只要神在我的里面，我也可以效法拿俄米这样跟儿父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的盼望在神那里，而不是在我自己这里哈。所以你看，这个拿俄米回到路德记哈，拿俄米的两个儿父。就一定要跟他去，要跟他同行，要回到以色列。但是他跟他两个儿妇说：“你们跟我去没有好处，因为我也不可能再成为你们的婆婆了。你们回到你们的夫家吧，求耶和华祝福你们。”你看他在分别的时候，还是把那个福音的种子哈，把耶和华神放在他们心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道路在耶和华神手里一样的，不管你活在哪里，都是他掌管。路德这个时候就说哈，我要跟你去，不管今后前面是什么样的道路，但是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跟他去了。这儿我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他的儿父都很爱他，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第三点是，我在拿俄米身上看到了他与神同工，他经历了很多之后，他抓住机遇与神同工，成就了同神的工，他也因此而蒙福。为什么呢？他当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就在观察好。恰巧那个时候就是收割的季节，然后那一天呢，当路德说他要出去拾麦穗，要来供养她婆婆的时候，恰巧他就走到了这个波阿斯这个大财主的田里，然后恰巧那一天波阿斯刚好从外面回来，你看他人生中在路德的人生中发生了这么多的恰巧。都不是恰巧，都是神的手在里面。拿俄米他也在观察，他也在看。当他看到耶和华的手在他人生中的这些作为的时候，在路德的人生中这些作为的时候，他在思考，也在求神要，也在按着他所神给他的这个感悟在带领路德。所以当路德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他会问路德：“你今天出去到哪里去了？遇见了什么人？他们有这么对待你？有什么经历？”哈，其实这个不仅仅是拿俄米对路德的一种关爱，当然是他很爱路德，所以他关心他生活的每一步，关心他每一天的日常。但最关键的，他也在看，也在思想耶和华神在路德中的带领。他在看每一步，所以当路德那一天回来，就跟他说：“我去了一个波阿斯的田里，哈，我怎么去拾的麦穗？然后他怎么跟我说，让我不要离开他的田，天天跟着他的使女，然后还在我临走的时候，给我捆了6大捆那个麦穗回来，哈，让我不要再去别人田。”当他把这些细节告诉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就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了，但是呢，有个最关键的，我们往后面看就看到，他虽然是愿意跟神与神同工，做神，按照神的带领所前行，但是他却把结果交给神，他不做主，在哪里体现呢？因为当他告诉路德说，这个波阿斯是我们家至亲的，哈，是一个至近的亲戚的时候，他同时也知道还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因为她嫁给这个几十年了，她的丈夫几十年，他们家亲戚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有一个更近，所以呢，尽管他的心意是想要路德嫁给波阿斯，但是这个不在他手上，他知道掌权的是耶和华，所以他告诉路德。你要去收割的时候，当他们那天 收购的时候有个欢庆的酒宴哈，有个宴会，完了之后你要沐浴更衣，要睡在波阿斯的旁边。他并没有说今后你一定要嫁给他，而是说他会告诉你你将要做的。其实波阿斯也一样，当波阿斯告诉路德将怎样做的时候，他同时说了，你还有一个至近的亲属比我还近。我会处理这个事儿，但是如果他愿意娶你，他愿意来赎你们家的地，愿意来做这个事的话，那就让耶和华做主嘛。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跟随神的这条道路上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的事，结果交给神。好，当那个，然后就。当路德按照拿俄米给她的婆婆对她的指点，婆婆并没有，大部分的婆婆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哈，自己儿子死了都恨不得这个媳妇永远的跟着自己哈，跟着自己给自己养老送终，还有谁愿意她再嫁出去跟随别人呢？当然那个时候以色列有一些，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有一些律法上的，规条哈，比如说，他们的地如果也别人赎去的话哈，那个地实际上还是死人的名分，他赎去了就是继续在这块地上耕种，并且要娶这块地死人的妻子，给他留的后代也属于这个死人，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拿俄米成了。俄贝德的养母的原因，哈，即或是路德和波阿斯的孩子，但是因为他是这个被赎的这块地的以前主人的妻子，所以他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他的养母。你看拿俄米哈，他与神同工之后，他也就蒙福，因此蒙福。当最后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以后，哦。还有一个插曲哦，以防大家，不是很熟悉圣经。当波阿斯给他那个致敬的亲属说哈，说，现在以勒米勒会以利米勒的妻子和他的儿妇回来了哈，这块地呢，现在需要有人赎，那你是第一顺序人，你要不要赎的时候？那个人哈，他当时是愿意的，因为有块地啊，相当于就给他了哈，他很愿意，谁不愿意呢？他马上就说：“我愿意啊，好，我愿意赎这块地。”然后波阿斯接着告诉他：“你要赎这块地的话，你也要娶这个死人的妻子，并且你要留死人的名在这块地上。”他马上就觉得对自己没有益处了，说。我不要做了，我为什么要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哈？我赎一块地就好了，我只愿这块地带给我的好处，我不愿这些后面的这个累赘了哈。他当时就拒绝了，那顺理成章，波阿斯就娶了路德，并且赎了这块地，并且将死人的名留在了这块地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哈，当人要行神。哦，当人要走神的路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神的手在这个里面，一步一步神在带你。当人要走神的路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其实大部分都是为了人的益处，是我们为了别人的益处。你看，他是为了对方的益处去做这些事情。但我们现在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拿俄米也好，波阿斯也好。路德也好，他们都是蒙，特别是波阿斯，他们是蒙福的人，是我们回看。但当他在那个状况下，他是舍己的，他所做的都只有谁凭着原来的样子就可以做到这样呢？舍己不为自己着想，只为他人着想，只有基督耶稣。我们应该说，我们天然的，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利己的哈。除非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有基督耶稣的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可能的 有这一点哈。上个星期，师母在我们那个主日学我们的门见班讲到哈，就讲到我们从来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那是指我们之间有不好的关系。那好的关系呢？我们从来都是斤斤计较的。我们给你5分，我有可能我们那个还的人会还6分，仅此而已。我们不会说完完全全的舍己为他人着想，完完全全的不图别人的回报的哈。原来的我们，唯独有基督耶稣、有神的形象哈，在我们里面才可能有这样的品性。好，我今天所分享的那个拿俄米的这3点回归，和儿父们这种爱的关系，然后是与神同工，成就神的功，因此而蒙福，就是我在拿俄米身上看到的这3点。如果你们去读《路德记》这本书，可能会看到5点，每个人关注的不一样哈，有可能看到5点，还可能更多，更打动你哈，鼓励大家去读这本书。我今天分享完了，是吗？